早晨，弟兄姊妹，能一同敬拜、聆听主的话语，真是美好。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这里，是或者朋友邀请你来，我特别要欢迎你，很开心你今天能够前来。今天的聚会的流程有一点不同，所以请务必留到最后。我们会交替进行下面几个环节。聆听神的话，应用神的话，边透过诗歌祷告敬拜神。首先，我们请听大卫王在诗篇三章四节八节所讲：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作为属耶和华的百姓所蒙受的祝福，超乎我们所能想象，我们并不总能看见。有时在我们人生的高峰，有时我们落在深沉的黑暗中，不知道在绝望中神在哪里。然而，无论我们的处境如何，神都引领我们进入祂的同在，并鼓励我们向祂倾吐心中最深的渴望。今日我们要思想大卫王和祂儿子亚沙龙的关系，并且学习何为哀歌和如何向神表达哀伤。不论你是带着赞美的呼喊，还是带着痛苦的呐喊而来，不论你是觉得满足完全，还是觉得灵魂中有个空洞，不论你是感受到神的同在，或者根本不明白神现在在哪里，这里都有你的空间。好开心你可以来到这里。我们可能认为来到聚会必须将你的问题留在门口，装出坚强的面孔和笑容，但今天我要邀请你去到个门口，将那些问题重新拾起带进来。当我们彼此一同敬拜时，亦都一起邀请神进入我们的处境，让我们经历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工作。你可能会被某个情绪和想法突然触动，请让圣灵在你的心里动工。这位创造宇宙的主造你是要你认识祂，亦都被祂认识，被他所爱。让我们允许神在我们最深的需要亲自临到我们，即使我们见不到他，神仍然与我们同在。现在我们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思意念，预备释放，亦都预备领受。所以我邀请你站立，我们是一个歌曲的赞美。我们继续赞美。在山谷里，上帝你就在附近；在安静中，上帝你就在附近；在幽暗中，上帝你就在附近。当我崩溃时，上帝你就在附近。上帝，你永远不会离开我身边。 你的爱将坚定我一生。在我的寻找中，上帝你就在附近；在我的徘徊中，上帝你就在附近。当我感到孤独时，上帝啊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；在我低潮的时候，上帝你就在附近。上帝，你永远不会离开我身边。你的爱将坚定我一生。高度、深度和其他任何东西不会让我们分开，我们因你的血连为一体。盼望要兴起，因为我们靠着那爱世人的主，成为得胜有余的人。无论任何其他东西不会让我们分开，我们因你的血连为一体。盼望要兴起，因我们靠着那爱世人的主，成为得胜有余的人。哦，上帝，你永远不会离开我身边。你的爱将坚定我一生。上帝，你永远不会离开我身边。你的爱，将坚定我一生。主啊，我来到你的面前，奉献我们自己，解放我们自己，从你而来得到你的能力。我们奉主名求，阿们。你们大家可以坐下。爱歌对许多基督徒来讲并不熟悉，特别在西方。富勒神学院罗盛强教授这样说，圣经的哀歌是在苦难现实中一种礼仪性的回应，它在痛苦和困境之中与上帝互动。受苦是人生经验中理所当然的一部分，不论我们有多努力，我们不总是得胜的。在哀歌里面，神为我们开了一条路，使我们可以同神向其他人，亦都向自己诉说我们的痛苦。哀歌的设计是群体性的。当我们在这三种关系层面表达自己时，我们就迈向盼望。 大卫王一生中经历了辉煌的成功，亦都经历了惨痛的失败。今日我们要思想大卫和他儿子亚沙龙的关系，是一种充满拒绝、懊悔、叛逆的关系。我们将见到大卫为亚沙龙哭泣，并受邀将自己最深的悲伤、疑问、失落带到神的面前。在今日的敬拜中，有时荧幕会出现一些文字，你可以跟我一起表达哀叹。首先在第一部分，我们将见到大卫在家庭开始瓦解时向神哀哭。大卫有许多儿女，我自己只有三个弟兄姊妹，凡有兄弟姊妹的人都知道他们有几时惹人厌。但大卫的孩子们会想令到家庭撕裂，长子暗恋、贪恋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藉着诡计玷污了他，事后却心生恨意赶他离开。他玛的亲哥哥亚沙龙收留了他妹妹，并心中暗恨暗恋。圣经说，他玛当时将灰撒在头上，撕裂所穿的彩衣，以手抱头，一边行走，一面哭喊。他玛后来住在亚沙龙的家里，成为了一个孤苦的女子。后来我们又读到亚沙龙都有自己的女儿，便去取名他的他玛，藉此永远记住加害于他妹妹的恶行，而对他哥哥的仇恨更加深。他们的父亲大卫听到这一切非常愤怒，大卫王听到这事就甚发怒。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恋说好说歹，因为暗恋沾污了他妹妹他玛，所以亚沙龙恨恶他。然而经文却没有提到大卫为他玛伸张正义。我们不知道大卫那一刻是如何回应。暗恋理应罪被处死，此时大卫的家似乎开始有了叛的意欲。可以肯定家中的爱已经消失，而大卫的不作为已侵蚀了家人对彼此，尤其是作为父亲大卫的信任。我们可能都背负着过去遭受的恶行所留下的伤痕，这些不义和罪恶时常从过去冒出，冲击我们的现在，使到我们陷入恐惧、创伤和深深的哀痛。神看见这些事所带来的毁坏、孤立、灵魂的嘈杂，他渴望医治、恢复我们。我们可以将痛苦向神诉说。我们一同练习。我有几个我们的荧幕上，让我们一同发出哀歌，让我们的过去伤痛、哀伤，我们为曾经临到我们恶行哀伤。然而大卫的家人却选择静默继续往前。两年过去，亚沙龙的仇恨在内心养成诡诈和杀机，他设宴 款待暗恋和所有弟兄在宴席中杀了暗恋，然后逃往邻国住了三年。圣经记载亚沙龙逃到基述王阿米弗的儿子达买那里去，大卫天天为他儿子哀悲哀。亚沙龙逃到基述，在那里住了三年。暗恋死了之后，大卫王得了安慰，心里切切想念亚沙龙。大卫的家被未悔改的罪和未坦白的愤怒撕裂，情感失控，带来死亡与分离。尽管亚沙龙带来很多痛苦，大卫仍牵挂着儿子为他哀哭，他多年未能相见。而这个家庭再不会恢复如初。家庭的破裂是哀伤的来源之一。或许你哀哭不止两年、三年和五年，而是20年、30年，甚至50年。当我们思想自己的家庭与关系时，总会发出不同层次的破碎。我们有痛苦，我们有纷争，我们有失落和悔恨。你或许心中挥之不去那句话，要是能重来一次就好了。哀伤深深刺痛人心，也许在破裂中你都扮演了一部分的角色，或者你会希望自己曾经说过或者没有说过某些话。事情认为事情本可以完全不同。然而我们的神超越时间，祂掌管你的过去、现在与未来。祂看见每一天的全貌，亦都看见你整个生命的全貌，即使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。让我们一同发出哀歌，我们哀哭，因为神垂听我们。神垂听我们。我在聚会一开始引用诗篇3:8，救恩属乎耶和华，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。但是这是诗篇的结尾，但其实是大卫在患难中向神呼求拯救。诗篇3:4，大卫说：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，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。大卫为亚沙龙与家人哀哭，但在他悲伤之中，他知道神听见他的祷告。接下来我们用几分钟的时间，透过诗歌敬拜来反思和回应。我邀请你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哀伤。你可以坐下来安静聆听，从歌词和旋律中获益。你可以开口唱出来，宣告其中的真理。或许因着心中的痛苦，你无法唱出每一句话，没关系。神邀请我们向祂抒发哀伤，向祂放声哭泣。在诗篇56:8，大卫说：我几次流离，你都记数，求你将我的眼泪装在你的皮袋。若你曾经经遇某些事，你都可以透过哀歌带到神面前。若果你的家庭正处于痛苦和纷争，亦都可以将目前的情况交给神，邀请祂在这样的挣扎中施恩手，彰显祂的同在。若果你自己没有哀歌，请思想你周围的人、目前的境况 为他们代求。求神在他们目前的悲伤向他们说话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与哀伤的人一同哀伤，这都是敬拜。当我们继续敬拜时，我们倾心吐意向神，求神做唯一祂能做的事，翻转生命，恢复所失去的，让我们一同唱出爱歌。当黑暗似乎比夜晚更漫长，当阴影像巨人一般，你是否正在追寻我？告诉我，我能往哪里逃避？躲开你的光，被你宝贵的意念环绕，无处可躲避你的爱。高山低谷，主啊，不论何处，你都与我同在。无论我升起或是跌倒，仍是如此。主啊，你的怜悯如江河涌流，你的良善从不放手。无论我在高处舞蹈，或是在深处安歇，你的怜悯在每个终点等待，如同你起初就已计划一样。无论清晨展翅而来，或我远在海的那一边，你的手仍紧紧牵住我，使我更贴近你心。高山低谷，主啊，不论何处，你都与我同在。无论我升起或是跌倒，高山低谷，无论我升起或是跌倒，你的良善从不放手。主啊，你在我们同在，在我们高高低低， 在你的名字，我们在这里敬拜，奉主名求，阿们。亚沙龙逃亡了三年，大卫的谋士的劝说下，允许亚沙龙回到耶路撒冷，虽然让儿子回来了，但这两年间，大卫始终不准亚沙龙见他，父子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，最终亚沙龙主动要求见王。经文记载说，现在要许我见王的念，我若有罪，任凭王杀我就是了。于是约押去见王，将这话奏告王，王便叫亚沙龙来。亚沙龙来见王，在王面前俯伏在地，王就与亚沙龙亲嘴。即使表面上似乎和好，然而伤害已经造成，亚沙龙心中仍藐视父亲。接下来四年，他暗中谋夺王位，毕竟他是下一位继承人，但亦可能担心父亲这五年来的冷漠会使他失去王国的继承权。圣经形容亚沙龙俊美又浓密的长发，亦都擅长言语，能巧妙地摄取以色列人的心，甚至连大卫一些亲近的谋士都被他吸引。当势力渐渐聚集，他就自立为王。在另一篇诗篇，大卫写下的话恰好能形容亚沙龙的背叛。他背了约，伸手攻击与他和好的人，他的口如奶油光滑，他的心却怀着争战，他的话比柔柔和，其实是拔出来的刀。大卫听见儿子叛变，知道亚沙龙要置他于死地，整个国家都可能因此撕裂。于是大卫和忠于他的人逃离耶路撒冷，躲避亚沙龙的追罚，混乱随之而来，不少人想藉机谋夺私利。在逃亡的路上，大卫紧紧找住神，途中有以色列另一支派想咒骂他，大卫却回应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便雅悯人呢？由他诅咒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，或者耶和华见我的遭难，为我今日被这人诅咒，就施恩于我。大卫将重担给耶和华，相信神必扶持他。神的子民从来不在神眼目之外，亦都从未离开神慈爱的眷顾。仍有一些忠于大卫的人留在城中，甚至暗中被骄傲的亚沙龙出谋献策，为大卫争取时间。还有人在旷野中坚固大卫。虽然亚沙龙不断犯罪叛逆父亲，大卫仍找住一丝希望，相信事情或会有转机。然而这并未阻止大卫向神表达哀伤。我们今天已多次提到诗篇第三篇，但这个诗有标志写住大卫逃避他儿子亚沙龙时候所作的诗。他的开头是耶和华哦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有许多人议论我说，他得不着神的帮助。大卫被自己的至亲背叛，背后被捅一刀。 我们其实很容易明白这种滋味。关系破裂有很多种方式，生意伙伴、家人、朋友，我们犯罪、伤害彼此，关系因而崩解。让我们一同发出哀歌，我们因罪与固执而破裂的关系哀哭。我们为背叛所带来的伤痛哀哭。然而亚沙龙并未在大卫逃亡后就停手，在谋士的建议下，他召集以色列人起兵攻打大卫。亚沙龙让百姓相信大卫已不合适作王，亚沙龙自己才是更好的选择。于是他的国民之间打了一道深深的裂痕，战争、死亡和灭亡即将遍满全地。我们明白在一个战乱世界生活是什么样子。你们当中有人曾因家乡战乱被迫逃亡，来到加拿大寻求庇护；有人曾经战争，有人的家人至今仍忍受战火。每天从新闻中都可以看到有人因着刚硬与邪恶，为了私利而带来死亡和毁灭，亦都有人绝境中挣扎求生。我们的世界是破碎的，让我们一同发出哀歌，我们为陷入战火的人哀哭。我们为在交战中受伤甚至丧命的亲人朋友哀哭。我们为罪恶的污点哀哭，因它驱使人彼此毁灭。神看见我们的挣扎，祂知道我们的需要。当神的百姓在埃及为奴时，神说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他们因受督工的管制所发出的哀声，我都听见了。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是要救他们。神愿意救赎我们，祂进入我们的绝望，为我们带来盼望。在诗篇第三章，大卫继续说：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，是我的荣耀，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神渴望恢复我们，恢复一切的受造物，将我们带回祂的平安沙龙，这个原初设计的丰盛和完全，与神合一，与人和睦。让我们一同发出哀歌，我们为平安沙龙的失去而哀哭。我们为罪使我们远离神而哀哭。我们为罪在世界中带来的结果哀哭。接下来我们透过另一首诗歌来默想，我再次鼓励按住自己的需要来回应，可以安静反思，可以歌唱，可以聆听，可以哭音，可以祈祷，独自一人或者同身旁的人一起，让我们一同哀哭。 与我同哭，主啊，你愿与我同哭吗？我不需要答案，我唯一需要的是知道你在乎我，听我呼求。你是否在聆听？主啊，我会与你的心挣扎，但我不会放手。神知道我相信，求你帮助我的不信。然而我仍要赞美你，仍要歌颂你的名。就在这幽暗中，我仍献上赞美。光明里真实的，在黑暗中依然真实。你良善，你慈爱，你在乎我的心。主啊，我相信你与我同哭。为我分开大海，主啊，为我开道路。在我哀伤之中，我仍有信心。是的，我仍然相信。你爱我，你的计划是赐我平安。你使万事互相效力，即使我看不见。神知道我相信，求你帮助我的不信。然而我要赞美你，仍要歌颂你的名。就在这幽暗中，我仍献上赞美。光明里真实的，在黑暗中依然真实。你良善，你慈爱，你在乎我的心。主啊，我相信你与我同哭。神知道我相信，求你帮助我的不信。神知道我相信，求你帮助我的不信。然而我仍然要赞美你，仍然歌颂你的名。就在这幽暗中，我仍献上赞美。光明里真实的，在黑暗中依然真实。你良善，你慈爱，你在乎我的心。主啊，我相信你与我同哭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面前与你和好，希望你明白帮助我们。我们祈求在你奉主名求，阿们。亚沙龙的军队在浓密的森林中出来迎战大卫的军队。大卫本想亲自随军出征，但他的将领劝他留在后方，他照做了。他恳求他们饶亚沙龙一命。经文说，王嘱咐约押亚比梭二太说，你们要为我缘故宽待那少年人亚沙龙。 王为亚沙龙嘱咐众将的话，兵都听见了。大卫对儿子的爱不是秘密，他没有悄悄地请求饶恕亚沙龙，而是在众人面前明言表达。大卫的战士打得好，战局对他们有利，不久亚沙龙开始撤退。当他骑马逃走时，头发被树枝缠住，吊在树上。将领约押不顾大卫明确的指示，杀了亚沙龙。将人当他的尸体从树上取下，还在石头掩在森林的坑里后，两个使者被派去告诉大卫经文说，王问古士人说，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？古士人回答说，愿我主我王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。王就心里哀动，在城门楼去哀哭，一面走一面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，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。这个是大卫生命中一个不寻常的时刻，他本应该在胜利中欢庆，相反此刻他满心悲痛。首先他的家庭支离破碎，接着他的国家支离破碎，如今他的心都已经破碎了。即使在血腥和痛苦之中，大卫仍哭泣哀悼，他以真实和坦诚的情感倾吐心意，即使他自己性命得以保存，大卫仍感到哀伤，这个不是他原本所期望的。然而以色列的百姓需要他们的王回去，大卫的军队需要他的领袖，于是接受意见后，大卫起身回到百姓中，他向敌人施以怜悯，赦免那些反对他的人，并在国中得以恢复。当我们心受困扰时，我们可能对生命和周遭的人视而不见，当悲伤压到我们，当今生的苦难难以承受时，我们尤其如此。让我们一起发出哀歌，我们为曾经失去的哀伤，我们为不再可能回来的事物哀伤。我们为永远无法再见的人哀伤。当我们无处可去时，我们该转向何方呢？上帝邀请我们带着疑问、恐惧、怀疑来到祂面前，祂说我们预留空间，让我们在祂同在中释放情感，在哀伤中神的同在击退黑暗、罪恶和人生的失落，为祂的平安重返创造的空间。虽然我们可能无法理解苦难的为什么，但我们可以确知在其中我们同在的是谁。神呼召我们来到祂的面前，神垂听我们的哀歌。我们经历苦难时与上帝同在，与他人同行，并坦然面对自己的灵魂， 当我们表达痛苦时，我们可以承认自己是属神的，祂的爱是无可战胜。现在我们进入几分钟的肃静，思考我们心灵的哀歌。你有什么需要摆在主面前？几年前，我曾对耶稣感到愤怒，我经历了一年的斗争和失去，变得一无所有。我得了重病，在病快要痊愈时，主让我们看见自己的愤怒，但同时祂让我见到神的爱。虽然事情并未立刻好转，神仍邀请我放手，相信自己在神手中。我悔改了，神赦免了我，我发出哀歌，神听了我的声音。现在让我们压在心头的事向主哀叹吧，神在聆听。让我们留出空间，让神可以对我们说话。我几分钟后再回来。主，我在你面前，我们的心，我们都很想知道你是听到我们的，多谢你聆听我们，多谢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祈祷奉主名求，阿们。这个时间可能对有些人来说比较长，或者有些时间，这个时间是对有些人比较短。我们想回到大卫和亚沙龙关系的破裂的起点。当那位智慧妇人建议大卫将逃亡在外的亚沙龙带回时，他说，我们都是必死的，如同水泼在地上，不能收回。神并不夺取人的性命，乃设法使逃亡的人不至成为赶出回不来的。虽然他说的是亚沙龙，但不幸地，我们也常在某种程度上与亚沙龙相似。我们常因承受悲伤，别人对我们所做的 以及自己所做的，而活得像被放逐的人。我们迷失黑暗中，若果没有神介入，我们将屈服于逼迫我们的恶势力。然而神为被放逐的人设计了归家的道路，透过他完美儿子耶稣，我们得以走出黑暗，引入光明的国度。这并不意味着作为基督徒，我们便不再经历苦难。耶稣说，在地世上你们会有苦难，但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胜了世界。当我们再次进入音乐敬拜时，我们纪念耶稣，我们的好仆人，为我们被钉死，藉着十字架战胜死与灭亡。圣经说，他为我们受诅咒，因为凡挂在木头上的，都是被神诅咒的。带着奇异的讽刺意味，耶稣替代了亚沙龙的位置，被钉死在他自己的木头上，十字架上。但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使我们这些受哀伤、哀叹、受苦的人，能得着盼望与医治。我们如今藉着耶稣的死而活，因着自有永有的圣子之死，我们能够体验永生，并且我们有盼望，因为他从死里复活，永远活着。你的救主仍带着他受苦的伤痕，我们敬拜，耶稣受苦并不是为我们作为基督徒不再受苦，而是为了我们在受苦的时候，可以学习仿效耶稣。因为神知道每一个受苦的为什么，他仍能忍受这一切。我们要学习仿效耶稣。神知道每一个受苦的为什么，他仍忍受一切。他仍然是进入这些受苦，这是出于爱，是为了他的荣耀，也都为了你的救恩。耶稣是那位哭泣的君王，渴望恢复我们，将我们带回家。我现在邀请你，如果你可以，现在请起立，请起立，站在耶稣的根基上。如果你想与他人一起祷告，你可以转向邻座的人，或者到我们祷告的团队前接受祷告。我们想和你一起祷告，如果你暂时不需要祷告，你可以环顾四周，留意你的弟兄姊妹，可以看看有什么事情，看看圣灵邀请你为谁祷告，亦都可以为我们今天所思考的事哀伤和代求。让我们一同敬拜。